伟大的晚安。首先提醒各位，我们下个礼拜要放一次假，再下礼拜就继续的这个讲座就继续。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有关唯识学它的所谓我相法相，那么就是我们的三十颂头一句话，有假说我法，有种种相转。这个有假说我法，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假这个字啊，佛教说的这个假，它并不是完全否定啊，假是世俗体，世俗体，我们在世俗体上还是要肯定啊。如果你世俗地就否定的话，我们从一个基本逻辑来论，那你凭什么去修行呢？没有我谁在修？这不就产生一个自我的矛盾吗？叫做自中相违，应名叫自中相违。所以他是用我法两个字，有假。但是谈到这个假，各位不要觉得我在反复讲这些话。我们今天华梵大学又有一个纪念小云导师100周年这个名单，有一个研讨会啊，研讨会里面当然有的题目就谈到儒家对佛家的看法啊，基本上啊提的是牟先生了，牟宗三先生对佛家的看法，说儒家讲有个实体，有一个实体当然才有运作啊，没有实体怎么运作？所以你佛家讲无我讲空，就没有实体，就没有什么运作，如何运作啊？所以说在基本上啊，不管他博大精深的一些学问呐、可是在基本的思考对于佛教来说就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误解。即使这么大的大师，王熊思立先生也是一样，认为佛家是空寂。这个基本上就是在他的文字上认知上面觉得佛教没有实体，就产生你这些东西就怎么启用。但逻辑上这样说，是照理说是以世俗定义来讲是对的。这样说，我们有个家，每天都回家，这是我们的本啊，家就等于我。那有了家，我出去工作去干什么，我都回到我的家。那我当流浪汉永远在外面，三餐无计，没有住宅，都在没有本，没有根，所做的一切意都是白做了。我有个家，我干嘛？我赚的钱是要来养活支持我这个家庭嘛？那这个这样按照这样说是很合理的。好，因此呢，我们在此地也有人说你们佛教讲无常啊，这无常不是就一切都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啊？你追求一个无常，你做了一切东西都是无常的，你何必去做？做了也是白搭白做，那不是同样的一个思考吗？ 这就是世俗体对佛教的一个错误的思考。那我们这边就很清楚，就解决这个问题了，解决问题了。我们说，我们理解，往往说断章取义。断章取义就是说，我已经有一种想法，而这个想法，我把我这个想法，这种我这样讲的一个实体的想法，我去套在别的东西说，你佛家讲空就是没有实体嘛？没有实体，你所有做的东西都是白做。佛教讲世俗体的是无体啊，确实这边讲无体啊，没有实体是没有实体啊，一切无常当然是没有实体啊，随行的有这些，我们为什么还会啊有这个世俗体的这个世界的存在呢？那是随情假，随着我们众生的情事的分别，说有一个我相法相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名字，都有个身体啊，这个身体就好像说我相，有个我啊，或者世间的理论的法相，就是没有体没有本体的，因为无常性啊，世间的东西就像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或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都是虚妄的，没有体。你抓住一个没有体的东西，你想抓住，结果是什么都抓不到啊。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永恒存在，宇宙也会生住一灭啊，成住坏空啊，你抓不住啊。所以就讲我相法相，世间的道理就是法相。不要看这些话，就算是今天你读过三十颂，看完以后就忘掉了，不会像荀子说的入乎耳住乎心行乎四体不乎动静。入乎耳就是我听进去了，听入乎耳我听到了，住乎心就是我听懂了，把它实践出来啊，那是无体随心假。即使说你把世俗地的东西，你说我们今天要保存世俗地，我说我要保存我的身体永远不坏，可能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我就算是保护我们的地球永远不坏，可能吗？还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这常识所及的，这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嘛。任何世界上再坚硬的东西，总有一天还是要变成尘归尘土归土的。所以说无体随情假，世间的学问也都是一个暂时假有的，或是在某些这个范围之内啊，他是这样说的。就像我们说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从西边落下去，可是这个是违反常识的，可是我们平常还是这样讲啊， sunrise sunset， 英文也是这样说啊，可是谁会说你说错了？没有人会说，因为这是世俗体，我们觉得太阳升起来太阳落下去嘛，可是这是不合科学的，对，这是世俗体，我们还是这样说这样做，世俗体学问也是这样啊，不管什么学问，物理、化学、几何、三角，好，因此我们讲了无体随心假，这是由世俗地说。那从我们佛教来说的话，无体施设假，佛教有些名词名相，包含正觉果位啊，阿罗汉什么位，什么菩萨果位，施设假。可是有没有体？有没有阿罗汉？阿罗汉这是在圣位上有这样的啊，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然后这些都是过程啊，这些名相也都是有体实色假， 这个名相的本质。所以今天有位教授就谈到这个问题，我就反问他一句话，我说你某些人认为没有实体，我们佛家是所谓的没有实体是空性的，但是真空就有妙有啊，他就没回答这个问题。换句话，他不晓得什么叫真空才能妙有，就像我们这个虚空一样，虚空就是真空啊，没有虚空怎么有这个万有的存在呢？一般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可是这个我要特别想说，这种虚空是因为你摸不到看不着指不出来啊、哦，老子所谓什么团子不得抓不到，听也听不到，看也看不着，虚空都是这样子的。可是它却可以，我们可以暂时这样说，它是另外一种有，一种存在，就是不存在的存在。因为不存在的存在才有一切看得到摸得着的存在。所以说我们所看见的现象是虚空所显现出来的万有啊、哦，那所以我们的唯识学到最后转世成智以后，它有这个三身，那是妙有的境界。所以这个不是一般容易理解的，他理解就是说你们讲空性啊，空性就是没有主体啊，有主体就有我相，就有法相，那因此有我相有法相就产生一个问题，这就是所谓破斥的自性见。你这个有存在的东西，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永远不变的？它永远，如果永远不变，它绝对不会从有到没有，永远不变的东西也不会从没有变成有，反过来说亦复如此啊。所以因此我们佛教就妙，就妙在这里说那个本体就是空性的，那我们显现出来就是妙有境界啊。所以这就有体实色假啊，因此说有体实色假就是有没有法身，有法身佛，有没有报身佛，有，有没有应化身，有，它不是属于无体的，那否则你所成的那个佛涅槃法身就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，就是不存在的。那你追求到最后根本不存在，那何必去，就完全没有意义的，就是虚无主义了。所以我们看有体随行假到无体随行假到有体实色假啊。所以因此我们要破我执法执，就是我相法相啊，因此在有体实色假佛才会说我，佛也说我，因如是我闻，我闻有一个我，常乐我净，我那个我就是法身的我，不是我们这个会变化生老病死的这个身了啊。那已经证了两股，一个叫涅槃，一个叫做菩提了啊，或者是我们到最后就是真如境界了，真如境界就是真空妙有的时候了。所以光是这个最基本的概念，不管你看了多少佛经，不一定代表他就看清楚看进去了，不一定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起来要很慢很慢，因为我们有一种成见深固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成见打不破，其实你看到跟没看到是一样，对，他那一套思维还是在那里啊、哦，所以这是我们把啊、哦、我法跟为什么要破我执破法执，那佛法也讲我讲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刚刚讲了，我在涅槃经里面也讲说，常乐我净是凡夫所着的，然后苦空无常无我就是二乘来破持这个。那二乘又执着苦空无常我，因此才有涅槃实德。这时候呢，我佛也常常说我，那否则这就矛盾了，既然说我，你为什么还也会说我呢？这就有体施设假， 所以你断章取义的时候你就看不懂了。所以我们说那个六成就，你时间啊，人物，这个主讲者是谁啊，新闻始祖出众，时间有多少人啊，在什么地点啊，谁在说，谁在听，清清楚楚了，这四书第一啊，我一点都不含糊，对吧？我们开会也会有主席，有听众啊，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有多少人，不是开会就是这样，佛法的法会也是这样，这是四书第一嘛，我并没有破坏你的四书第一啊，缘起法我没有破坏你啊，我不是破坏缘起法，我知道缘起法不破坏，你同时也晓得缘起法不破坏之中，缘起法也是性空的，这就是中道了，并不是缘灭以后性空，缘起当时就是性空，所以他讲了性闻始祖初衷说，其实就是中道义了。好，这是我们把上次啊讲我法，然后把我相法相到我执法执啊，另外当然还有俱生跟分别，我法而执啊，分别是后天，俱生是生来就有的。所谓俱生，就是说我姓什么，我姓张，姓李，姓林，姓什么，这我如果我父亲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我姓张姓李，这是后天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我姓什么，如果我不知道我父亲是谁，那我当不晓得我姓什么，那是后天学习的，语言文字都是后天学习的，生活习惯文化都是后天学习的啊。可是你就算是没有后天学习，你先天有的都带来的与生俱来的就是俱生我执啊，法执一样。好，这是我们先啊前面的再做一个啊，跟我法二相到我法二执到这个破我空观法空观啊，能够证这个菩提跟涅槃二果。那唯识学学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下面就是看到那个中道义，唯识学的中道义啊。上次我们谈到中道义在这个讲话三十论讲话里面的第七页，用唯识两个字，它识是有，唯是无体法。啊，一个是三性对望中道，三性对望就是说非有非空，那这就中道了。可是你看，所有来论诵儒家、论诵佛家的，都到最后一定讨论一个问题，这就是我们讲形上学的，你都是空性。那他们所认为空性，就是说没有作用的，叫做空性了。那没有作用就等于没有意义的，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可是你别想，真空才是妙有，真空是体啊，妙有是用啊，是不是我们尝试的不存在，是另外一种存在。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解释啊。为什么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？因为不是用我们一般的名像我们凡夫所执着的那个概念，所以我不能用一个名可名，不要执着一般的名。好，所以这边讲无体法，就是世间不存在，有体法就是非空，很多人都视而不见，非空，非空就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是有作用的啊，很多就是这个关卡不突破。为什么叫做外道呢？因为你没办法突破，所以我们刚刚念到无上甚深微妙法。为什么他们读了那么多书都会那样的看法？就两种嘛，这些高僧就是说他读懂了，他就从儒到佛了， 他没读懂，他回归如，认为说他认为你的缺点，他所谓的缺点就是他误解的那个部分，他始终没有透视过你这个是那个空性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这个观念没有突破，他始终要认为有才是有，而不晓得没有的，就好像说老子说无为后面才有无不为，他只说无为就什么都没有作为，而不晓得无为之后的无不为，他没看不到这一点啊。所以一般人对老子说他很柔弱很消极断念，用负面的思考来想，而他所谓的积极跟消极也是用世俗地的角度来看，积极，哎，我赚钱，我怎么样有作为，那就积极，啊，他不知道那个无为而不无不为的，就好像说地球一直在转，他从来也不放假，但是说他也可以抗议啊，如果他我也要放假，有礼拜天啊，可地球如果一放假，那成吗？那就是无为嘛，那才能无不为啊。好，这边是讲啊非空。那么非有这个部分呢，实我实法，实我实法是凡夫所作的，我应该有个我，有个世俗地的一定要说我要表现我自己啊，如果没有我没有这些，那人活的什么意义呢？有个实我实法。那这边讲说偏寂说之性，我们上昨天偏寂是完全骗，嫉就是嫉妒，情有就是说在我们的分别执着的情势上是有的，而理来说它是没有，就是我们说这是缘起，如果它是有的话它就不会变，就是有自信常依主骗，没办法构成这个条件。世俗人难道不喜欢追求一个永久的东西吗？我想每个人都是从潜意识上讲，每个人都想追求一个永久的东西，可问题是世俗体上没有永久的东西，所以理无，佛法用云理无非有啊。那情有就是非空，就是幻有，你情绪上执着有个东西，如果在世俗地上我们执着这些有，请问执着了以后你会不会得到呢？就算你得到了有一天会失掉，对不对？得到也会失掉，你得到了美貌有一天会失掉，人总会老啊，你得到学问有一天也会死掉，为什么？人也会老，也会忘掉啊。老人就是忘这忘那，甚至于痴呆，到后来生老病死。你得到了，也不是像一个波浪一样啊，浪涛进古今风流人物，不一样吗？曹操在哪？周瑜在哪？对不对？啊，亚历山大在哪？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说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学生吗？啊，亚历山大在死的时候，他叫人把他的棺材凿两个洞，把手摊出来，干什么？你看我统治亚欧非三洲。我走了以后我拿什么可以带走？ Just nothing， 什么都没带走。这是一个哲学思维。亚历山大就说这个地方他是非常有哲学家的意味的、哦、这就有哲学的思维，哲学就是一种思考，是一种反思，哲学家的特点就是他会反省，他会思考思索问题。好，这是我们从世俗体来看情有理无，从非空的来讲事相，事的相跟事的性 是有的。从唯识来讲，所以唯识无尽啊，唯识无尽，一个是讲唯识相是有的，所以讲到我们这个唯识相是啊，这是一个形上哲学，唯识相是这个现象为什么会产生，这个宇宙怎么产生的，我们对这个宇宙怎么认识它，这宇宙又是怎么样一回事情，就唯识相，这讲有的部分，唯识性就是讲空的部分了，就是真如了，就是一真法界了啊。但是这边又分为事跟理了，事就是事相，理就是理体。好，这个唯识相呢，你看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用镜子来说，镜子里面有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有花有山有河有水，这就是事相，这些事相都是依他起的，依他起的。假有实无，假有就是还是虚幻的，如镜中像，水中月，虚幻，假有实无，这些都是所谓空花水月镜中像空中音啊，这边建立一个假有所以非空，实无所以非有，建立一个中道义。好，这是唯识相，唯识相还是在怎么样，还在变化之中，赖也缘起，这是所以说我们上次一直讲，我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些话，就是因为我参加过太多的研讨会，那些研讨会的人所批评的包括唯识学在内，大部分都是一知半解，因为他只看过那个部分，他没有看到另外那个部分。好像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，说牟泽山先生说我们应该要有佛性，是内心，我不需要别人我就有啊，这样才有积极性。所以说唯识学没谈到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就反问一个问题了，你说我们有佛性，有能够成佛，按照唯识学来讲，这我们后面会提到，因为今天谈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谈一谈这个一个逻辑思考。我说根据唯识学有五种性，五种性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无性种性，这个就是说是人天成的，他永远不相信有出世的，很多人就是认为说人就是在世间死了就一个就没有了嘛，那所谓生见了，死了就没了嘛，这是啊，那另外一种说人就是所有的啦，人间就是所有的，没有所谓出世入世，还有上面的没有，甚至别的六道也不一定有。那么做好是升天啊、要么人天，就是最多只是人天成的思考，包含四禅八定的，都是这种。他修很高的禅定，其实他还在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而已。这是人天成的啊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，就是无性种性，就不会有成佛的，他不相信，甚至他觉得没必要。另外一种是声闻种性的，还有一个是缘觉种性，定性的，定性就是说他只能到声闻，不会到缘觉，缘觉他也不会到菩萨，他就是道啊，声闻乘缘觉乘两个定性。另外一个就是不定种性，不定就是说不定声闻，不定缘觉，不定菩萨，是这三个不定哦，就这种人可能成佛，但是不一定。还有一种就是定性菩萨种性， 这种人绝对会成佛，这是一个必然的，这是定性，就正定句，我们所谓的正定句。比如今天我们相信佛法，可是我们还是凡夫啊，我们可能是不定种性，你信你相信，虽然是凡夫哦，可能是不定种性，有机会，有的人是绝对没机会，就是无心种性的，啊，有的是比如他相信出世，有声闻种性、缘觉种性，所以他是有五种性，这五种性中两种可能，第一种菩萨种性必定可能，就是必然的，啊，必然的。另外一个就是不定种性，所以这两种是可能性，第一个是必然性，第二是可能性，这是二有，其他都是不可能。这个所谓种性说，就是我们讲到先决条件，先决条件等于说我们说你已经考上博士班，你修的学分都 OK 了，你的论文也写的差不多，那可能呢，他现在还在学小学，他可能到博士班吗？不一定啊，他因为修小学他就不想读了，对不对？或者他读了中学，读了大学，读了硕士班，他就不读了，他不想再，不定嘛，所以那种是不定种性啊，啊，就像类似这个意思。所以唯识学讲为什么永远有众生呢？众生很复杂，所以你说合不合逻辑呢？你说一切众生皆有成佛，为什么还能那么多众生没有成佛？那唯识学就是用种性说，先决条件，就像我们考大学都有条件嘛，你没有高中同等学历跟什么什么，你不可能考大学，没有资格啊。如果是小学毕业，这个是这好像这个意思一样。另外就是一性皆成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能成佛，可能注意到，可能不是必然。我小学生可不可以成读了博士位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有的不读书的人可不可以得了博士学位？比如说王英武啦、钱穆先生，他们没读什么书，可是他们的学问读个博士有余啊，对，可不可以？但这种人究竟是凤毛麟角，不是说不可能。所以说一性皆成不是必然，是可能。那你说这个合不这如来藏思想合不合逻辑？合也合逻辑。学生老师特别强调二种性说，其实这两种说法其实没有什么矛盾。一禅定也可以成佛，也可能啊，啊，也有可能性啊。当然这种在儒家思想呢比较具有说啊，就是良知良能，这样人人皆有良知良能，事实也是如此。但是是不是良知良能都能显现出来呢？那就是大有问题了。我们这次前天这位劳思光先生，我们的一个学校一个教授，他就谈到说，当时是他的老师是熊十力吧，就说了，他说历代他的想法跟别人说，他说历代这些当帝王的两种人呢，一种就是你看很多都是篡位的嘛，都是叛徒，第二种就是流氓。他说帝王都是不是叛徒就是流氓啊。可是儒家是讲圣君贤相啊，那都是叛徒流氓。那为什么就像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些昏君，我有一次讲，我以前讲这个昏君那个怎么样，那个笨，这个这样打呢，长大以后觉得我是不是比那个昏君好一点，紧拍供哎。今天我当皇帝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他一样？难说哎，因为我现在是普通人呢，我今天当了皇帝就难讲了。啊，这梁思良呢，当然他讲的话有点太激了， 像有的啊，这个究竟是很少啊，他们当所谓的这个也有他的原因啊，啊，有婚姻在什么如何如何啊，这个我们不去多谈，只是证明一点，你要发挥你的良知良能，就是儒家所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古来贤君不是没有，说起来并不多。他也许当个农夫也许很好，他当皇帝以后就未必然喽，就可能变昏君喽，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做嘛，对，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谈谈种性说。啊、哦，如果我们了解佛家的这种烦恼，从唯识学来讲，啊、哦，那就会更清楚。烦恼多还是善行所多？那烦恼多啊。好，那刚刚谈到是讲我们讲唯识相，唯识相，依他起，另外就是唯识性，这是很少人谈法相中，永远从法相的角度去，而忘掉法相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唯识性，转世成智就是转唯识相为唯识性。唯识性你看各位看，是理，是圆成实性，是妙有无相，就是真空妙有。这就大家就是所有对于佛家有意见都谈他的空，而很少谈到有妙有这个部分，而必须要真空才能妙有啊，这一般比较不太清楚的，比较会忽略的，就像说镜子擦亮之后它是显现的，才会得到宇宙的本相，你镜子浑浑沌沌的怎么照得出宇宙本相呢？或者啊，禅门解释我们的心像月亮一样，月亮像啊万里无垠万里天的晚上，月圆的晚上，那就像一个妙有境界一样，你有很多云层就障碍了，类似这个意思。所以这边我们谈到唯识学啊，是中道这边分了三种，所以说下面你看它叫一性各具的中道，各有各的中道，前面是三性对望，这三个合起来就是天地所知，所以非有是虚妄的啊，依他几个原成实是实有的。所以唯识学转世成智五重唯识观首先破的是偏见执，最外一层执着，然后才是依他起，然后才是圆成实。经过就是这三个步骤，三个步骤下面再分，依他起再分了三，就分五个，这五重唯识观是有次第的来啊修习中道。这中道我只能这样一个解释啊，小学一百分，中学一百分，大学一百分，硕士班一百分，博士班一百分，都叫做一百分，可只有到博士班一百分才是完备的，这比喻啊，都叫一百分，都叫中道。那如果以中观来讲，中只有一个，怎么有这么多？所以中观说起来就是简单，当下啊，缘起性空。哎，你前面唯识学就不然了，它就有次第性。好，这是我们这边先了解从唯识相、唯识性。所以我们上次谈到一个什么呢，就是说现在我们是把整个佛教的概念做一个整合，不要书籍太多名相太多，你要把这个概念整合就 弄不清楚了，就麻烦。所以在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什么呢？在第四页讲话的第四页里面谈到，就缘起说，一个是业感缘起说，那就是十二因缘的小教啊，它是有心外有法，以极为为基础的，所以它以设法为主。那后面就是赖月缘起说跟真如缘起说。赖月缘起说就是比较属于事心事现象界，真如缘起说就属于理心。所以唯识学在现象界里面要透过它的特别什么，特别要透过种子说，种子有漏种无漏种，有漏种就是有烦恼的善恶无记性，这就是有漏种，我空法空二空，这就无漏种啊，无漏种寄托在阿赖耶识转世成智。唯识学是借着种子说转法相为法性，慢慢慢慢转啊，六识七识八识五识。可是真如缘起说就不然了，真如缘起说就是当下，当下就是转啊，转法相为法性，那当下不用种子说，不用种子说，往起心论虽然讲熏习，不讲种子，如来藏思想不讲种子，不用种子说。当然就唯识论来讲，种子也是一个世俗地界，是一个假说啊。现在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啊，有了种子就麻烦了，一个有啊，所以他用一个种子来做一个啊，如来藏思想不用这个，就是真如缘起，或者叫如来藏缘起说，转法相为法性啊。到时候我们讲了，华严理事无碍就属于这种，就是说精子已经作气，气气皆精，这里摆的都是精，都是精嘛，气皆精啊，气气就是现象。你看所有的现象全部都是，不管它狮子也好，金块也好啊，金的蛇也好，金钗也好等等，都是金啊。所以我从现象能够不执着现象，本体都是金。我如果执着现象了，我看见金块我就想贪，我看见了金蛇我就开始很恐惧，我看见了金的佛像我就起恭敬心，就是相中迷惑了，就起偏计所执性，不知道它是依他起的。我知道它的缘起法的实质都是金没有变，